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大学的时候带着金刚经上山去，在庙里住，我住在石头山的海会庵读金刚经，然后也读了几天，觉得自己好像定力很够，然后到山下听到那个什么卖猪血糕，然后哗就狂奔下去大吃一顿。我想《红楼梦》常常让你觉得有一种啼笑皆非，那个啼笑皆非是你忽然发现生命里的修行跟执着执迷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想那个作者要讲的荒唐跟荒谬，其实是交错着人生里面啼笑皆非的或者悲心交集的感觉。我想所有的好的小说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如此，他就是宗教家或哲学家，可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他在所有的领悟的同时，他有很大的执迷。好，我们千万注意一下，这本书好像是让你知道最后是一个破除执迷的东西，因为一直在讲警幻仙姑，对不对？警告你一切都是空幻的，可是怎么警幻你还是执着，你还是执着。我想其实就是红尘的意义吧，啊，红尘里的意义。所以这本小说，我想我们大概如果把它的在人世间流传的这些经验，以及它一直到今天可能具备的某些现代意义跟现代感觉谈过以后，我特别希望进入到本文啊。那我这次推荐了两个不同的版本，那一个版本是这个译文印书馆的这个石印本的，这个是用古抄本来做基础，所以它只有80回，它就是坚持只有80回可以读，40回不要去读它的。可是我想你读完80回，你大概很难忍得住去不去读后面的那个40回。那可是大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喜欢这一套书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个印刷的这个版本的形式啊，分成两函，然后非常容易读。那我觉得《红楼梦》变成我的床头书了，我大概现在习惯随时晚上睡觉以前一定打开一本。可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红楼梦》都被西方的装订方式变成穿了西装了，所以拿在床上读的时候其实很重也很不舒服。可是这样的书，《红楼梦》里面用了一个很好的字叫歪在床上，那个我觉得用那个歪那个字啊，就歪在床上读太好，因为它可以握，它可以握在手里面，而且轻得不得了这样看。所以它这么多年它其实是我的床头的伴侣一样，你会觉得看这样的书实在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那我刚才其实在谈到作者这些部分，我一直在避开它的重点，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红学的考证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结论，《红楼梦》真正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其实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很多朋友如果读了一些考证，大概也就知道说，也都没有人断定100%一定是曹雪芹。那么所以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各种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想至少不要让这个干扰我们直接先进入本文去读一个曾经活过，曾经在人生上经历过这么多事件的一个人物，他留下来给我们看到的人生。所以我到最后也觉得，如果避开考证来讲，我并不那么在意他是不是曹雪芹。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人活过，跟我们一样在人生里活过，可他有了回头去看他自己人一生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当他有一天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时候，是他自己写这本小说写到大概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感触说，哎，我这一生真是满纸荒唐言，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跟考试做官跟所有的人事现实都无关的东西，满纸荒唐言，注意荒唐两个字。他觉得他自己回看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正经的事情，那么写下来这些东西也都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情，不伟大的东西，满纸荒唐言，可是一把辛酸泪。那我想这样的两句话也可以用在所有的文学里，也可以用在座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去把有一天我们把我们点点滴滴的生命的日记发表，我相信都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为好的文学是真实的人生，它没有说一定有道理可讲啊，没有道理可讲。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人这个不息的一生吧，或者沉浸心的一生，如果完全做一个镜子的呈现，它都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文学的角度里，它没有差别的啊，它就是一个活过的生命，而这个活过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点点滴滴的事物，只有他自己会有感悟的这个部分。